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除了听刘文读书给你听，那平常你利用什么时间，在什么地方也可以读一些你喜欢的书呢？我个人最喜欢的读书的地方呢，是在河堤边呢。当然这需要天气凉爽的时候，还有我最喜欢的是在靠近黄昏时，因此呢这读书的时间没有办法太长，太阳又不能太大，天色又不能太暗，但是当天色渐暗之后，合上书本，开始看到这夕阳渐渐西下，晚霞满天，然后华灯初上，并且也听到了倦鸟归巢这些热闹的鸟儿的啼叫声啊，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。这会让我暂时忘却许多的烦恼，脑袋不再被各种想法给塞满了。好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不能够让脑袋一直转一直转，是需要专心的。我是一个有时候喜欢天马行空，不太专心的人，因此我曾多次说到，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并不是成绩非常好，因为我很难专心。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操练，陪你一起读好书，发现这专心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全神贯注，是无法对着麦克风自在的对你说话的。好，盼望这两刻钟呢，也能够让你专心的聆听。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偶尔还是被一些思想占据你的脑袋也没关系，最近我们一起读这一本正向幸福学，会帮助我们如何的来控制自己的思想啊。当然我们也知道呢，这并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位心理学家诺曼莱特，他给我们一些建议，也从圣经当中的真理来帮助我们不要被一些负面的思想所控制了，而是能够拿回这个控制权呢。好，读这一本书之前，我们要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卫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领袖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一篇领袖短文的主题是神为何默不作声？经文在诗篇第109篇1-13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09篇1-13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109篇1-13节。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。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地攻打我。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。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 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他的妻子为寡妇，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，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，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，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，愿他的后人断绝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下代。神为何默不作声？神如果默不作声，怎么办呢？当我们呼求神，却得不到回答，或者至少听不见回答，怎么办呢？大卫就遇见这种情形，他继续向神呼求：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。大卫正遭受恶人的攻击，这是他生平中经常出现的。我们必须记得，当他在祷告中求神施行这些审判时，并不是为了报复，不，他是求神作王，掌管以色列。大卫希望看见恶人受到审判，是因为他们在攻击神的百姓，神的话与神的儿子都是从这百姓而出的。神为何默不作声呢？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听，或者不愿意听。布道家桑迪过去常常说，罪人不能寻找神，理由就跟罪犯不能寻找警察一样，根本不去找。罪使我们的耳朵在神面前变聋了。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听见神的声音时，就逃跑躲藏。基督徒不顺服的时候也往往如此。神默不作声，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接受他的信息，他要跟我们谈论某件事，但我们却没有准备好。我们必须经过试炼，去除杂质，使我们预备好聆听神的话。神默不作声，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不愿意顺服，他总是乐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，但他只把他的旨意显明给那些确实愿意遵行的人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其中说道：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。顺服的人总是可以听见神的声音。最后，神默不作声，有的时候是为了试验我们，教导我们学习安静的重要性，等候它的重要性。等候有助于使我们思想神主宰的权柄。想神的话，神默不作声是信心的一个艰难的考验。神如果默不作声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要记得他的信实与过去所赐的福分，今天要靠着他已经告诉我们的话而活着，要信靠神，并且等候，必会再次听见神的声音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所赞美的神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，给我聆听的耳朵，预备好的心，领受你的信息，顺服你的旨意，安静等候你的作为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《永恒的赞美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聆听你声音》。
在你头在里夫妇清白，享受在你荣耀圣洁中，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，要来聆听你声音。在你头在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大多数人都有负面思想或毒性思想的倾向，这个毒性思想的毒就是病毒的毒哦。有些人的心思意念根本就是危险地带，是布满地雷的战区。我们的自我对话不时从内在发动攻击，然而你能改变你的思想。当你学会控制自我对话，就开始踏上翻转人生和改善人际关系之路。这本书《正向幸福学》要教我们实用而简单的步骤，帮助我们驾驭正面力量，摆脱旧的毒性思想。愿你从阅读这本书培养出平衡又实际的新的思考模式，并能发现如何与心思和解，好让我们充分发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准备好了吗？心理终极大改造开始，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，心理专家教我们重构正向思考，取代负面自我对话，帮助你提升自信，改善关系。来到第一章，我的脑袋被各种想法塞满了，最后一个部分呢，作者要告诉我们思想如何，为人也如何哦，还有很多时候这些思想可以操之在我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正向幸福学》第一章最后一个部分。你能够学习控制你的思想，改变你大脑的化学反应，改变你的情绪，甚至改变你的性格。这表示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安康拥有相当大的控制力。牧师及作家思韵道如此形容我们对思想的指挥能力。他说，无论正向或负面的思想，一再重复就形同施肥，使它茁壮滋长。这可说明为什么一方面有那么多人郁郁寡欢，心情总是很低落，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一直充满愉悦和热忱，即使在困境之中。请别误会，快乐无关乎聪明、年龄或地位，而是看你的想法对不对，你存入什么想法就提取什么想法。假如每天早上你开车上班前都捧一把土倒进油箱里，你的汽车开起来会怎样呢？那精密的引擎很快会发出怪声，出问题，最后就发不动了。你的人生也是如此，若以狭隘、损毁、破坏性的想法和态度面对你自己和他人，一样会磨损你的心理引擎而造成故障。当别人驰骋向前时，你却停在路边无法动弹。停下来反省一下我们思想生命，通常我们存入的是哪一种类型的想法呢？科学印证圣经所说的，我们有很大一部分是受思想影响，不然伟大的使徒保罗为何这样说呢？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等等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请参阅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。关于怎样思考和我们的思维，圣经说的不止这样而已。想、思量、思想、心思意念，这些字眼在圣经里出现数百次。箴言23章第七节说的再清楚不过了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圣经常说我们的思想是源自于心。箴言第15章28节说道，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马太福音第15章18-19节说道，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。神当然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。箴言第16章2节说道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我们的创造主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就使我们的思想能影响人生的每一个层面。正向思考带出正向的结果，负面思考则把每一件事从心态到健康带往相反的方向。难怪箴言第17章22节写道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现代科学印证，负面思想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污染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的思想无论好的或坏的，影响我们所说和所做的。在路加福音第6章45节，耶稣说过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的想法正在塑造你吗？还是你正在塑造你的想法呢？你的想法又制造了什么呢？如果你不控制你的心思意念，谁来做呢？谁控制你的思想呢？你还是上帝？请好好想一想。很显然，我们用思想供养情绪，而情绪会影响健康。所以你知道，必须留意负面的自我对话，那是有毒的。但我们并非无助的受害者，我们可以有选择。而若要选择好的影响，就必须学习指挥思想的方法。真希望我的心思不要这么零散，我感觉被很多事分心，我的想法支离破碎的。我问道出以上心声的人，这是你第一次这样说吗？他们的表情像是我头脑坏掉似的，他们通常都承认这类抱怨常挂在嘴边，那就难怪了。当我们重复任何一句话很多次，即使不是故意的，但经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就使它成真了。再次想想之前提到的罗雨婷，当她一而再地对自己说今天八成又会碰到倒霉事，你猜怎么样？她经历到非常多负面情绪，甚至出现很大的生理反应，好比胃痛、头痛或紧张，都是那些负面的自我对话产生的结果。果不其然，他又碰到倒霉的一天。重复一些话并无大碍，我们这一生还真的会重复许多话呢。但我们需要留意负面的话，尤其关于自己的心思意念。我们不必觉得零散片段分心，有信仰的人已蒙受更美好的恩赐。圣经应许信徒一个健全平衡的心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写道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有关思想，圣经的教导除了告知，更含有鼓励，具有改变生命的潜在力量。把这节经文背下来，反复思想，可以帮助我们整顿思想生命，进而改善人际关系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每一次出现零散片段分心的念头，就用这强而有力的自我对话来回应，停，那不是真的。想象重复朗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来鼓励自己，这也会成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。会有什么结果呢？一个人若有镇定健全平衡的心，又有纪律和自制力，就能创造更多这一类积极的自我应验的预言。所以是的，你真的能够以思想使你自己摆脱忧愁和焦虑，以思想使你自己摆脱苦毒和憎恨，以思想使你自己得以饶恕，以思想使你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以思想使你自己摆脱压力。有些人说，他们觉得要向他们的心思意念负责，问题是，控制情绪暴冲的能力已经赋予我们了。当我们把控制权交给意念，就会以为必须跟着生气、担忧、焦虑或忧郁的想法走。向意念负责就是随着意念起舞。我们可以学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负责，基本上这也是圣经指教我们的。我们可以学习指挥自己的意念，以反映神的旨意。这种思考方式所经历的情绪是一种生物化学过程，所以遵循圣经原则就是创造另一种生物化学解决方案，也就是神喜悦我们选择的那一种。换个想法，生活更美好。我们的思想意念及其生物化学反应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身体健康，重申这一点是有原因的，这样我们才会带着这个意识面对每一天的生活。这个新思维可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新的改变，新的想法或旧的回忆都能指挥你的生命，改变和控制它们是有可能的。读这本书可以学习怎么做。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来听这首《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》。
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，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，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为感恩明天更荣耀，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是我中宝，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。
我们今天从正向幸福学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一章，我的脑袋被各种想法塞满了，最后一个部分了。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第二章，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？不要错过了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个个都是宝。